给大家讲一个睡前故事。这个故事的名字呢，叫做《心愿》。在很久很久以前呢，有一位少年。少年对这个世界充满了好奇，因为他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的。他的身边一个人都没有，陪着他的只有森林里的小动物。对少年，他不会老去。他看着身边陪着他的动物一个个的离开，看着身边美丽的花朵一次次的凋谢，一直陪伴他的就是天上的那颗星星。少年很孤独，因为少年所有的动物朋友终有一天会亲眼见证他们的离开。少年只能把自己的心事和星星分享。少年每天晚上都会和星星说话，有时也会呆呆地看着星星。天上有很多星星，但少年认为一直陪伴他的这一颗是最亮的，因为少年的眼里只有这颗星星。很多时候，少年都傻傻的伸着手想去触碰这颗虽然遥远但一直在他心里的星星。星星成了少年的依赖。少年见过太多的花开花落、相遇离别，还有春夏秋冬，于是少年定义了时间这个概念。因为那是太久以前了，大陆上的动物们还都不知道时间的存在。少年根据春夏秋冬每天黑夜的规律造了时钟来教给动物们认识时间，还告诉动物们什么是年，一年有365天。此后动物们就知道了什么时候太阳会出来，什么时候夜晚会来临。动物们都非常感谢少年，晚上还点起了篝火，但少年围成一圈欢呼跳舞着。少年和动物们玩到很晚，带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。少年的房子是少年自己建的，非常的坚固，还特别漂亮。屋子上面还有一个露天的小屋。除了阴天下雨，少年每天都会在这个露天的小屋里看星星，和星星说话，然后就睡着了。今天也是如此。少年告诉星星，自己教给动物们认识时间。今天是很开心的一天。少年望着星星，就这样望着望着，忽然星星星光一闪，少年被光芒闪到，用手遮住了眼。等少年再睁开眼睛，星星居然变成了仙女，降临到了少年的身边，少年的眼前。仙女大大的眼睛像星星一样，长长的头发闪着光。少年不敢相信，他擦了擦眼睛，又惊讶的开心的说道，你是从天上来的吗？仙女笑起来对少年说，傻瓜，你不认识我了吗？我是你的星星呀，是你把我摘下来的呀，每天你都会把你的 喜怒哀乐，告诉我，怎么今天和动物们玩得太开心，把我忘了吗？少年傻傻地说：“怎么会？我就是不敢相信，而且看到你太开心了。”仙女知道少年其实很孤独，摸着少年的头说：“小傻瓜，你看你傻傻的样子，傻的我都快看不出来你的第一时间了。”星光璀璨下的少年和仙女笑了起来。少年带着仙女去到森林里面，去看正在做美梦的小动物，一起在动物们梦到了什么。去花海中看成群的萤火虫，一起借着光在古树下荡秋千，听月光下的狼嚎，一起学狼的嚎叫，看谁学得更像。没想到仙女学得还挺像，听得少年哈哈大笑，两个人在一起有说有笑，打打闹闹的。少女和仙女玩累了，两个人躺在了那个可以看到星星的小屋里。少年看着星星说：“要是我也能上天就好了，去看看你住的地方。”仙女站起来，转身看着少年：“那我等你呀，可是我就要离开了。如果你能在365天登上云层，你就能见到我。这个项链会给你指引方向。”说完，仙女摘下来自己挂在胸前的宝石项链，放在了少年手中。少年疑惑地问仙女：“那我怎么才能登上云层？我是不会飞的呀。”已经转身要离开的仙女边走边回眸地对少年说：“用时间呀。”少年不明白，告诉仙女：“无论如何我都要找到你。”仙女已经离少年有几步远了，仙女停住了脚步，转身跑过来，闭着眼睛亲吻了少年的脸颊，凑近少年的耳朵说：“在每个有星星的夜晚，你也陪了我，即便情路永夜，你也要前进。因为星光即使微弱，也会为你照亮前路。我会化作世间的风雨，陪在你的身边。”正当少年要抱住仙女时，那一瞬间少年爆空了，仙女变成了闪闪的碎片，消失在了夜空之中。剩下的只有少年和手中的那颗宝石项链。自从那以后，少年一直寻找着登上天空的办法，甚至求助森林里的其他鸟类。可少年说要飞到星星的高度，所有大大小小的鸟都摇摇头说那差得太远了。少年很是失落。到了晚上，少年再次登上自己的小屋，去看那颗昨晚近在咫尺，今天却远在天边的星星，发现星星已经不在了。他很着急，想起仙女对他说的话：“ 想出了一个办法，那就是把房子建高，高到云端之上，登上天空。在那之后，少年没日没夜地去造这座通往天空的通天塔，也会叫来动物帮忙。就这样，一个听起来不该可能的事，寄托着少年的希望和愿望开始了。为了这座塔的牢固，少年去寻找了世界上最坚固的矿石来建造，不曾懈怠一刻，时刻想着心中所向的那颗星星，也时刻想着时间啊，慢些吧，再慢些吧。少年把自己制作的第一个时钟带在身边，提醒着自己时间。就这样，日复一日，365天为期限，转眼已是最后一天。但是，站在这座通天塔的顶端，还是需要去仰望天空，还差得很远。少年终于愤怒了。当他望向天空时，仿佛天空在嘲笑他，嘲笑他的弱小和无助。少年愤怒地把世界上第一个时钟的表针使劲往回转，并说：“时间啊，时间，你为什么不能慢一些？”时钟被少年拨得飞速地往回转动，终于一声清脆的破碎声，时钟断掉了。但少年的愤怒并没有消失，他把时钟扔了出去，可时钟悬在了半空。这一刻，一切都安静了。少年发现，这一刻，时间冻结了。少年拥有了控制时间的能力，他笑了。他目光发现了时间，他还征服了时间。从此，在这冻结的时间中，少年独自一人建造着这座通天塔。谁也不知道过了多久，如果有时间存在的话，大概是10000年吧。少年站在通天塔的顶端，平视着天空，挥手把时间复原，但少年找不到仙女，大声地喊着：“我做到了，你在哪？你在哪？”“行了，别喊了，他不就一直在你身边吗？”一位老人不知何时出现的，从少年的背后走来。少年问：“你是谁？”老人看着少年，风轻云淡地说：“我就是天，是地，是万物，是每一粒尘埃。”没错，这位老人就是创造世界的神。神一挥手，把少年胸前的宝石项链和少年坏掉的时钟融合在了一起，变成了一个巨大的钟，放在了通天塔的顶端。他告诉少年，每一个星星都要有他要做的使命，完成使命就会陨落，而他的使命就是指引你，指引你修建通天塔，来到你该来的地方。至于他，他所有的记忆都在这宝石之中，而灵魂会随着时间的流逝慢慢的重新汇聚，然后你就能见到他了。神说完就扬了扬袖子走了。少年非常失落，但心中又怀着希望。 大声地问道，那我什么时候才会见到他？沈边总边告诉少年，这个塔就是对你的历练，自从你踏着通天之塔登上云端的那一刻，你就是时间之神，你掌控着时间的洪流，你难道还要问我时间吗？说完神就消失了。神最后又留给少年一句话，你也不要怪我，我是给了他一万年让他指引你成神，而你却一年万年。在那之后，每四年都会有一年是366天，是因为这位时间之神心中永远爱着一个人，每天都会把时间调慢一点，每天多爱一点。就这样，少年掌管着时间，永远伫立在了通天之塔端，等着风，等着雨，等着他。